九跟地狱啊，鬼啊，第六页哈，第三鬼跟地狱。那因为我们现场在下课时间有播了一个短影片，那个我怕有那个著作权的问题哈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在线上哈。有，应该有些人有看过啦，但其实就是一个旧马，那个马是陷在这个泥坑，那个。影片的环境应该是像蒙古吧，草原、高原、草原这个地方，所以旁边都是烂泥巴，你直接用其他的马，或者用现在的车去拉，可能拉不起来。后来那个马陷在那个泥坑里面的这个马怎么起来的？它自己爬起来的。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行菩萨道，或是菩萨帮助众生啊，它也不是完全就是。就像我们自己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完全去祈求佛菩萨来帮助我们。就佛菩萨的帮助是要的，同参道友的陪伴也是要的，但是主要是要我们有信心呢、啊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办法去实践，靠我们自力。佛教讲的嘛，这个其实修行最终的修行，它还是要靠自己，没有办法有人可以陪我们24小时。没有办法有人可以陪我们到生命的尽头，乃至下一期生命开始。所以在我们这一期生命所学习的佛法，它为什么会是成佛的资粮？它就是要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啊。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困扰的时候，这样的法它就让我们有安定，让我们心清净。所以这个救马的故事，其实并不是其他的马。去帮助他，有帮助他啦，就是让他看到，哎，他也像其他的马一样，可以活蹦乱跳，可以自由的奔跑，不没有陷在这个泥沼里面。但是有些时候啊，这个业力它的影响力就会这样子，那我们一直在这个漩涡当中啊，钻牛角尖。我们说中文有个词叫什么？钻牛角尖，你就钻在那个情境当中，一直走不出来。哎，旁边的人看你很痛苦，想帮助你，但是你自己不走出来。别人的帮助其实是很有限的，所以怎样的帮助，就是我们要用佛法，我们学习到的佛法，变成可以对治我们烦恼的一个方法。所以这些方法，或是这些佛法，其实它都是算一种工具嘛。我们之前有提到，就是说过这个，好像是老子说过了嘛，就为学日增嘛，为道。日损或日减，就为学，就什么？我们做学问呢、或者是我们在学习，好像我们有得到什么，但是在修行的时候，其实是让我们是减法来的，是这个方法，这个法门其实是对治我们烦恼，让我们烦恼去除的。那去除之后，或者是减轻之后，这个方法我们也不应该执着。在《金刚经》有提到嘛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我们就像渡河的这个船啊，我们坐船到了对岸去，我们还会把这个船留住吗？其实不会。所以佛教的方法，佛所教导我们的这些佛法内容，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修行，对治烦恼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它熟悉再熟悉，变成我们内心或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或是身心的一部分。当遇到事情、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它才会产生影响，才会产生作用。我们讲这个佛教的信心呢，信这个字，它的特质就是清净为信。就我们信三宝，信佛、信法、信僧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它实际上就可以帮助我们减轻，或者是安定、清净我们内心呢。所以我们要去检视，为什么刚开始很有感触，皈依三宝的时候，刚开始学佛很有感触，但时间又久了，好像这样的感动就没有了。那其实也是啊，因为只有信是没办法，但是以信之后还要去实践，受持这个戒法，接着才依着信戒的基础去修禅定、修智慧，最终可以断烦恼。所以这个导师，我们上次有介绍他在那一篇文章嘛， 有印象吗？杨氏在我们这本《怀集第四册》啊，他后来有出一本小本书，福慧随身书小本的，叫什么？《道在平常日用中》。如果是我们这一本的话，其实在后面啊。哎，我们上次有说嘛，这个我们这篇看完要看哪一篇？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，他这边在这本书的从269页开始啊。所以导师就有提到了啊，所以因为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《道在平常日用中》，就是这个《菩提树》杂志创刊30周年，好，他这个创办者好像叫朱斐居士，要他写怎么将佛法运用在生活上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所要去面对学习的啊，就将佛法的内容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修行内容，因为别人说经典说其实都是外在的啦。我们一定要建构一个修学的、修行的一个模式，那这个模式是对我们有帮助的，是对我们身心起作用。所以除了信之外，还要去受戒。好，在这篇文章中，他有提到受戒并不是在于戒条，好，所谓不杀生能不能持？不偷盗能不能持？那重点是我们发愿学习佛法，我们以在家的身份，我们想要行善，想要远离恶，所谓的防非止恶，或是断恶修善，所以我们立下志愿要修行，所以这个戒体当下就成就。戒体它的功能就是怎样？防非止恶，戒它就是什么？养成一种善的习惯。好，我们立誓，我们立下志向，我们要修善了。我们怎么去实际操作？所以这个戒条词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做到所谓的修善离恶，或者离恶修善，它的一个指南。所以，当我们做到不杀生、不偷盗，乃至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喝酒，它就是让我们兼顾我们修行的立场，兼顾我们修行的这个道心，所以遇到境界，我们就会有产生所谓防非止恶的力量。所以，并不是在于戒条，而是这个戒条是帮助我们修行的。所以，戒条第一个，它不是约束我们的、绑住我们的，它是帮助我们修行的。第二个，受持戒法不是在于戒条，而是让我们内心清净。这样子的功能，戒的功能，防非止恶的力量，好，所以他在那篇文章有提到了。所以刚开始我们没办法直接修禅定、修智慧的话，可以从信跟戒入手。还是回到我刚要跟大家强调，虽然外在的环境会受影响，好，外在有同参道有好有善知识，甚至有恶知识，好，那大概都是只能帮助我们、护持我们，但是最终还是我们要去实践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清楚啊，我们相信佛法，相信三宝，为什么一定要皈依？哦，一定要皈依啊！那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受持戒法？这就是我们在修学的次第上可以慢慢的进步，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修行的哈。所以它不会是约束啊。好，回到我们讲义第六页这边，这个第三个主题，鬼跟地狱哈。那这边要厘清的，就是一般会将鬼跟地狱合在一起啊。我们刚刚上一期有提到嘛，上一周刚好也是算农历在7月啊，所以一般的习俗，哎，7月农历7月初一，这样鬼门开，鬼就出来了哈。其实他不需要开关呐，所以你的鬼门关，鬼就关进去，没有了哈，不是这样。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共同，应该说我们的空间是应该是有重叠的，然后只是我们不见得可以认知、可以了知。但是有些人是可以的，不是我们才说有些什么阴阳眼有没有？他可以看得到某一类的众生。那之前不是有一个出版的叫什么《灵界的译者》，那他小时候就看得到嘛，所以他6岁就去被请去当宫庙的这个办事的了。 6岁啊，6岁，所以他有出好像几本书。不过听他的描述，他大概看到的就是某一类啊，就鬼道众生，他其实有分的啊，有福报的啊，无财少财多财的啊，这个不一样啊。他看到的大概应该是没有福报的了哈。这个在第10页有提到，无财少财多财嘛，所以你无财少财的鬼道众生，他才需要人的救济或者人的济世啊，所以他们喜欢闻香嘛，哈，点香或者是烧纸钱那种味道。有财鬼其实不需要。好，那我们回到第6页这边，刚开始叙说这边哈。哦，在生死轮回的六道当中，鬼道跟地狱道其实是两个哈不同的众生。那鬼跟地狱哦，在一般的信仰当中是很普遍哦，在佛教传来中国汉地的时候也就有了哦，所以在中国也就有所谓鬼跟净世地狱的信仰。哎，导师用一个词很有趣，他用净世啊，所以等于说，在中国所流传的地狱的说法，跟佛教是有落差的哈，所以他下面就是要澄清了。好，接着看到下一段。佛法传来，在众信仰的民间佛教当中，鬼跟地狱有混合的倾向啊，尤其是在唐朝以后哦，就是唐朝那时候佛教非常兴盛。那唐朝以后，佛教偏重实行哦，就是实践啊，所谓的实践，大概就是参禅啊、念佛啊这些哦，所以对法义的理解哦。反而是比较少的哈，那慢慢的，后来哦，唐宋明嘛哦，多少有出现这个有中国人所编写的经典哦，那这时候地狱跟鬼就被混合为一，成为民间的信仰。好，先说到一般当时候中国古代一直有的传说啊。在中国古代的传说当中啊，看到倒数第三行，魑魅魍魉哦，八枭等哦，这个其实都是鬼怪的说法了哈。那下面有这个注脚啊，也可以参考，或是三经木怪，或者是旱灾疫痢，疫痢就是瘟疫啦。好，这些是属于厉鬼哦，恶鬼就对了哈。那瘟疫呢？其实以前瘟疫嘛，那现在大概像之前的 COVID 也算是一种流行病。好，有关天象的，像称为神哦，就是所以这些有些是被称为鬼，有些是被称为神的哈。好，接着看到最下面，最下面第一行，人类是具足啊，团就。就是群聚的这个生物哈，所以最初想到死要回到这个民族的主神所在，所以这个一般叫什么地所了哈。这个在注脚14也有哈，这个地所其实就是天地或是天子所居住的地方，像文王哦。接着看到第7页的第一行哦。文王在地左右，就皇帝也希望死后就回到这个主神的旁边了。好，再看到第7页的第一行哦，那在知识慢慢渐长哦，那自身就会觉得，哎，在生平所作所为哦，有一些罪恶感哦，不但是一般人觉得如此哦。觉得没办法回归主神的所在，哈，就是刚说地所嘛。连君王也要举行所谓的封禅，那这封禅注脚5，注脚15也有啊。那不过导师这边也有举例说明啊，没有，应该说有解释说明啊，就在破折号后面。什么叫封啊？就在高山上加一些土叫封了哈，在山下挖一些土掉叫禅。 那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可以出地府登天的希望啊，所以风扇。那坐脚石物也有啊。这样看一下坐脚石物，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哦，在泰山上，泰山也要注意一下哦。等一下讲这个地狱啊，没有鬼的住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哦，就有三个说法哦。那其实是其中一个啦。哦，在泰山上筑坛，筑土为坛哦，报天之功叫封，就导致上面说的，在高山上加一些土。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，开辟这个祭祀的场地啊，报地支的叫善啊，这也是导师上面本文上面说的，在山下挖一些土叫善。那封禅主要就是希望可以登天啊，升到天啊。好，这样才有所谓的人死曰鬼，等于说人死的就是鬼。那鬼的意思就是归，回归在什么？回归主神，好，所以就人死为鬼，鬼者归也的信仰，哦，所以他从古代的说法一直慢慢说了哈，那接着还是接下来，好，鬼起初还是有一些，哦，等于说他可以对生前的敌人，哦，树枝地所，我们刚刚说地所就是什么天地天子所居住的地方，所以他在生前呢、啊、遇到的仇人，他就去跟天地报告啊、哦，所以他有可能来索命的了哈、哦。所以树枝地所就是来索命的。那有对生前的恩人啊、哦，怎么样结草衔环，这个就报恩了、啊。这个注脚十七也有哈、哦，那详细也可以参考。好，下面就在讨论了。这个说明说，在当时候传说中的鬼道众生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嘛？所以他可能可以来报恩，可以来索命。这个好像在现在的这种道教，其实也不算道教，就民间信仰上面，可能就会去找谁？可能就会找那个什么，什么。反正就会找神啊，他好像有什么请那什么什么令哦，他是可以来报仇的啊。好，接着看到观浮山，那下面就来提到说，这鬼他的住所或者他的归处在哪里哦？他最后是在哪里？哦，所以下面就提到啊，不过人类的命运越来越悲惨啊，为什么要悲惨？因为前面还自由嘛，没有被约束在某个地方哦。但是呢，现在他在传说上就有些说法啊、哦，所以最终呢，变成鬼就住在地狱当中。从战国时代的传说来看哦，古代的鬼他的住处大概有三个地方哦，这边就我们看一下哦，第一个是东方，第一个是西方，第一个是南方，所以他缺什么？北方？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哈、哦，不过就当时候一直传说。那你先注明一下哦，东方它指的是泰山呐、啊、哈、哦，先把它这个泰山把它标起来哈、哦。下面会有一些说法，但是东方指的是泰山。那先翻到第八页哈、哦，西方指的是酒泉、酒源、酒泉或黄泉呐、啊、哈、哦、这几个词，酒源、酒精、酒泉或黄泉这几个哦，你要把它标起来。那南方指的是长江，或者是后面说的丰都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。当然，这个导师是不认同的啦，但是就是将当时候古代的传说都把它列出来。那导师这些说法可能跟他生病复原，我们说他60年开刀之后。经过3年的恢复他的身体健康嘛？那当时候没有精力或是体力去深入经教哦，他就看得比较书比较杂，所以他有看《史记》嘛，所以当时候有说他写了一本跟佛学没有关系的书，也是这个出版之后，好像这个没有赚回手工这个工本费的啦。这叫什么？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，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这个字体啊，在导师的初级大圣也有引用到甲骨文哦，他有提到他其实跟他写这本就是看他写这本书有关系，这个在应该是初级大圣第九章的样子，第九章，看一下。甲骨文其实他说这个要另外出了，另外出钱出版这个字体，啊，应该是第八章，第八章这里有看到吗？这个甲骨文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其实不知道。他说这个言的甲骨文是做这一个了。这个是"言"这个字的甲骨文，啊，这样的字也有意思，好、哦，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在初级大乘佛法的起源，他用了这个甲骨文，跟他写这一本《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》是有关系的，好、哦，那他为什么写这个？就是他后来看了《史记》嘛，哎，对，就中国一些说法，有些神秘的意义，好、哦，觉得有兴趣，所以他就去了解一下。那我们说，他这边写的这个关于第一住的地方啊，可能跟当时候也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回来讲义这边啊，第七页。好，刚讲传说上面有三个地方，第一个是东方，好，那东方指的是泰山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第七页的倒数第四行，哦，泰山是彝族，就是殷商这个系的哈发展的中心。那泰山最高，泰山下有梁父，还有这个字叫蒿啦，在注脚20，蒿里哦，所以它除了泰山之外，比较矮的山有梁父，还有这个蒿里哈。我老师说或做高里，所以这个字叫蒿啊，在注脚20。哦，是当时候的藏地，就是类似什么葬身之地方之所墓地了啊、哦。所以古代的挽歌，哦，这个挽歌其实就是什么哀悼这个死者的伤歌啊、哦。他说也有提到，这个可能是刚开始这个要推挽灵车去安葬的时候所发出的哀声，所以在挽歌哦这个伤歌里面就有所谓的梁父吟啊，因为有梁山嘛，梁父这个山，梁父泰山吟，还有这个蒿里，还有这个谢露，好，所以注脚21也有哈，这些等名，这些其实就是挽歌了啊，这个山歌了。好，接着看到最后一行啊，人非死不可啊，就一定会死啊，人一定会死，所以似乎有这个鬼族来提取。有好像在捉拿人犯一样，好、哦，来由鬼族来捉拿这个死掉的人，所以古代啊、哦，古乐曲就提到嘛，鬼魄一合相催促，人命不得少踌躇。这个鬼魄在注脚22指的就是什么鬼王或是阎王，这个注脚22鬼魄就是什么阎王了哈。一合就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来催促？就是来赶嘛，吼、哦。人呢、啊？好、哦，接着看到第八页第一行，人命不得，就是人死了不得稍微的啊、哦、徘徊一下啊、哦、流连一下，不行。所以什么？死的就是鬼，葬在这个地下，所以鬼也生在地下，惨凄不得自由。因此有这个"魂归泰山狱"啊、哦、这样的说法。哦，这个大概就是"地狱"这一个词的来源，就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鬼是住在地下，所以就变成地狱啊、哦。那我们一般也有一种说法，有没有？就是什么？阎王叫你三更死啊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就原来是你死了之后，这个鬼族啊，阎罗王就来派这个鬼族，啊、哦，狱卒来捉拿。要不然带去审判，在我们一般的这种说法上有什么？阎王有三封信，有听过吗？ 阎罗王给你三封信呢、啊，就是说我们人生无常嘛，就提示你要死了。这个我本来自己就有点好奇，就是说，哎，到底是佛教说法哦？后来我用了这一个，我们上次有给大家介绍过嘛，哈，在西贝塔的 online 网页版上面，哈，它有现在有一个词叫语域搜寻，好，这里，因为这个说法就阎罗王的三封信嘛，没听过，它这个好处是你不用你的关键词不用很精准。那我这边呢，就用这个阎王三封信去搜寻一下。他这个其实是他们去买这个 OpenAI 的权限哦，OpenAI 就是做 AI 的嘛，其中一个公司啊，现在做 AI 的很多嘛。OpenAI 其实是其中一个，就是我们知道他做出来什么 ChatGPT，就是 OpenAI 做的啊。前两天新闻吧，那个。NVIDIA 是谁？NVIDIA 是吗？黄仁勋，他现在投资他们呢、啊，跟他们合作、啊，就要建立那个什么大的电脑，Open 就 NVIDIA 那个黄仁勋呢、啊。好，所以这边就有提到，他说，哎，阎王三封信，或是阎王三使，在经典中其实有。那一般讲的其实就是，老病死啊，老病死。好，那这是民间故事哈，但是在《阿含经》其实有的哈，就是你看到人家衰老了、生病了哈、死亡了哈，所以后来去找了一下，在《藏阿含经》的记事经啊，《四纪经》，其实《四纪经》就是世界形成，那其中在讲地狱哈，我们这边后面也会提到这个地狱啊，等一下先转动一下荧幕。他这边就有提到，这个其实跟那个无常经很像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世间无常。这边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《藏阿含》的四纪经，其中的这个地狱的内容。那这边就佛跟比丘讲，有三个使者，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阎罗王的三封信一个是老了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这个众生老的时候，最终命中他就狱卒嘛，将这个罪人就带到这个阎罗王那边嘛。那这时候，这个阎罗王就问这个罪人：“你没有看到第一个这个使者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看到啊。”他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没有看到老人吗？老人怎样？头发白了，牙齿掉落了，眼视蒙蒙，就把这看无啊啦。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呐，或是弯腰啊，他需要这个拐杖啊，没有力气啊，这是第一个嘛，第二个就是什么病人啊，看到病人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到你将来会死，然后你看到别人死了啊，这第三个是死人，你看到别人会死，你也知道我们将来会死，所以这一般就是阎罗王，就一般的民间是阎罗王的三封信，但是在经典上比较是三个使者或三个天使。藏阿含看到的是三个使者，在中阿含其中有个叫天使经，其实也是啊，就是他跟他讲一样，这个一样嘛。刚说到的就是阎罗王把这个死掉的人带去审判，那这个也是有趣的啦。这个阿含经就有这样的说法，哎，不是刚看到藏阿含四纪经，藏阿含四纪经比较是世间的真实嘛，就流传在印度当时候的，被收录在佛教里面的经典，它不是佛教，不见得是佛教的独特的说法。但是《中阿含经》刚说的天使经也是说到这样所以导师在刚提到的《药师经讲记》也有提到嘛，这个死掉之后或者要死的时候，有这个阎魔王派使者来带领这个人，他说这是种方便说法啦，我意思就是说，这不是只有大乘佛教的文献才有，在初期佛教就有了哈。好，那回到文第八页这边，好，所以第一个讲鬼的住的地方就是泰山，东方的泰山，但是泰山是在地下，所以 鬼慢慢就只能局限在地下啊，所以这个也演变说地狱嘛，哈，就鬼住的地方地狱，哈。好，第二个说法，请看到第八页的第三行，第二个是西方，说鬼住的地方在西方，那西方是什么？是九原或者叫九京啊，今山西省绛县哦，就是晋国士大夫的藏地。我刚刚说这个葬身之所。那是属于黄河流域，那黄河流域是黄土地哦，葬在地下，地下还有水，所以就有黄泉这个词，所以九原也叫九泉，所以简单的说就是黄泉呐、啊、哈、哦，或是九泉都是鬼住的地方哦。这是第二个说法，在西方就是黄泉或九泉，第三个是长江上流，古代有魁月哈、哦，这个叫魁啊。那也是在今四川的奉节哦，那古代称这个地方叫龟洲或者叫子龟哦，这个是地名，这个叫子哦，这也可以叫跟一般说姐妹那个姐然后，但是这个古字叫子哦。好，所以魁跟龟，魁就是上面这个魁月的魁嘛，魁跟龟都与鬼有关哦，因此奉节以西。长江北岸的丰都，后来就被传说是鬼魂的住处，所以这个三个地方都是传说上面的啊。简单的说，在东方就是泰山，西方就是黄泉，在南方指的是什么？丰都啊，这是传说的了哈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一下，那这三个说法最后变成主流是谁，或者是什么原因？我们看到小结。中国是多种族融合而成哦，地域广大，所以鬼的住处当然刚开始不会一致哦。但是始成鬼住在这个泰山域的传说，那由于这个地方文化高、影响大哦，在西汉的时候已经成为普遍的信仰。泰山域，那这个指的是哪一个说法？哪一种传说？第一个啦，就东方，东方是泰山嘛，哈，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？泰山这个地方文化高，影响大。西汉大概是什么时候？在西元前，哦，西汉呢，在西元前206到西元第八年，哦，这个阶段，我们上次也有给大家介绍这个在教育部的国语词典，教育部国语词典。它这边你点进去之后有一个附录，词典附录这个，下面你找到这个中国历代纪年表，哦，这边就有，你看对一下这个，它是西汉，是汉朝，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西汉这里，哦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，是可以找到。西元206到西元八，啊，第八年。好，回到文上面哈。好，以上是一般的说法。那佛教怎么说？我们接着看下来哈。那佛教所说的地狱跟鬼是两种不同的众生呢哈。啊，就先解释地狱道的哈。好，地狱它的因呢哈。我们说翻译有翻两，有可能有两种翻译，一个是意义的翻译，意思的翻译，一个是音译的哈。那所以感觉上，地狱应该是对照的音译是这个叫尼里哈，所以是翻音啊，尼里或者是那洛迦。那这个意思就叫苦气。那苦气是什么？导师接着说明，住着最痛苦的众生。好，接着看到第九页。啊，那这一类的众生，就地狱的众生，主要了哈，虽然是说主要，但是也有例外的哈，等一下会提到，主要是在地下啊，所以早期的译经者，为了让中国人容易接受，所以他就把它翻作什么泰山地狱哈。那这个泰，虽然经典上面用是这个泰，但是导师。他的书上面其实有一个，等于说有 对这个注解，好，所以我的呈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有点给它上标了。这个如果是在书本上面，就是120页的第六行，这书本身就有的哈，就是那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在经文上面是用泰山地狱，但是导师认为这个跟中国传说的泰山啊泰山狱有关系，好，所以他是用这个泰。好像举例，吴知谦所翻译的《佛说八极响神咒经》就提到不堕泰山地狱嘛，哈，所以这个泰其实应该是跟古代传说的这个泰山狱，东方鬼住的地方有关系啦。好，好像下面另外一部经，西晋不知道是谁翻译，释义就不知道谁翻译的啊，《鬼执母经》就有提到啊。道人指撒旦之死后，当入泰山地狱中，都有提到了啊、哦。那这鬼子母，大家应该有听过嘛？就是他喜欢吃别人，偷别人的小孩来吃，所以这边提到偷别人的小孩杀了之后把它吃掉，这个蛋就吃。哦，如果你做这样行为，死后就会入这个泰山地狱。好、哦，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。可能跟中国的传说有一些关系呀，啊，泰山。那后来的译者、翻译者呢，就直接把它就翻成地狱了，然后就没有再用泰山地狱啊，或者是用音译啊，就尼里或那洛迦啊。泰山是方便的方法了哈，其实这个地狱不见得是在泰山。哦，那当然这是从佛教的文献上面，下面就接着讲。地狱可以分四大类哈、哦，这边可以看得到，第一大类叫八热地狱，第一个叫油蒸，第三个叫八寒，第四个叫孤独，四大类，但是每一类又有很多种哦。我们看下来啊、哦，第一个八热地狱啊、哦，等于说这个地狱就是都是以热会烧众生，好、哦、燃烧众生啊，会烧。那最底下的最底层叫阿鼻，阿鼻其实就无间的意思，无间断呐、啊，就你受苦是没有间断。那这是地狱中最根本哈、哦，到处充满火焰，与基督教所说的永火相近。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，我还是稍微，导师这边的地狱的说法，可能他有。整合的其他的文献啊，那我们刚看到的这一个啊，我们刚看到的就是说，他阎王有三个使者嘛，哈，就是刚说到是在《长阿含释迹经》当中的地狱品哦，那这边就有提到有八个大地狱哦，这个其实跟这边可能跟导师说的八热地狱相关哦，因为他这边有提到第一个叫响了哈。第二个叫黑神，第三个叫推压，第四个是叫唤，第五个大叫唤，第六个烧炙，第七大烧炙，第八是无间。所以看起来这个可能跟第一个八热有关系啊。但是它下面就提到，它每一个地狱啊。响地狱有16个小地狱哦，那这个说法跟下面的说法也相近哦。我们看下面，第二类叫油蒸，那其实虽然是八类，但是油蒸地狱是附属在八大地狱，就八热地狱。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哦，每一个热地狱有四个门，四个门每一门又有四个小地狱，所以从八热地狱出来之后。还要去一一的尝过这几个地狱，所以他说八热地狱四门各有四狱，所以总共128，这个算得出来吗？每一个大的地狱，八热地狱其实是大地狱啦，它有四个门，每一个门又四小地狱，所以要怎么算？四乘四乘八嘛，所以它才有128。所以这128个小地狱，相对于八热地狱来说，它附属这个大地狱，就是它是附属八热地狱的。所以从大地狱出来的众生，还要一一的遍历这些痛苦的这个地狱，所以叫油蒸。所以这两个 其实应该是算八大地狱。我们刚看到这个长阿含的说明，其实一样，他刚有提到有八地狱嘛，哈，那第一个是响地狱，有16个，哈，那下面他都有介绍了，哈，诶，蛮，其实跟有些看起来跟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很相近，所以他第二个叫黑沙，也有16个，诶，不是响地狱之后还有那个黑，下面就很多了，哈，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对，所以说明上面跟导师这边讲的前两个是一样的啦，哦。好，再看到下面第三类叫八寒地狱哦，就是极寒冷的苦处哦，极寒冷，以这个寒冷悲嚎，就冷到这边哀嚎哦，还有这个身体冻得变色。文明啊，就那名称为什么叫八寒地狱？就是生在这边的这众生呢，哦，他就会冷到这边哀嚎，还有他身体会冻得变色。好，第四类叫孤独地狱哦，所以这个八寒地狱是在地下吗？好像不是很清楚哦。不过这个孤独地狱就很清楚了，它不是在地下。所以老师有提到哈，在第9页第一行有提到吗？地狱的众生主要是在地下，但不是代表说全部都是，活在这个地下哦。这边说第四类孤独地狱哦，这是人间的，所以可能在山间林中过着孤独非人的生活，所以也就是什么人间地狱。好，这边来说一下，八热、八寒、油蒸、孤独，总共18地狱。那18只有18种地狱啦，怎么算呢？八热地狱有8个嘛，八寒地狱也有8个，油蒸就算一种，孤独也算一种，所以有18种地狱。但是它不是18层。好，下面有提到，布派也利八热十寒18地狱。哈，啊，我们在中国一项传说有18层地狱，18这个数字是对的哈，但是不是一层一层。好，总的来说。造这样子业哈，在这边的这个地狱道众生哈，是6道中最痛苦的哈。那受极热极寒，或者在人间受非人生活的哈这一类的众生，这个在人间就是孤独地狱哈。所以先厘清一下，这个地狱在地狱道众生在佛教说法哈，他的生活的地方哦。可以分4大类，18种地狱哦，啊，这其实细分的话，应该不止18种。好，接着要介绍是恶鬼道众生，看到第10页，第10页，好，说到鬼哈，本于印度的固有信仰，哦，佛教又加以条理简别哈，就进一步说明哈，那鬼，哦，它的这个。本来的因啊，对照因叫毗力多了。那一般把它分作恶鬼，在印度的传说上啊，所以这个印度本身就有传说，不是来中国才形成。这世界最开始的鬼王叫毗多，那这个毗多其实就是父或是祖父的意思，所以毗力多鬼嘛，是鬼道众生叫毗力多。那毗力多就是什么？是父或是祖所有的意思，等于说你死后啊，就是变成他的部属了，或是他所管辖的地方啊，管辖的啊，所以你就会到他的地方去嘛。那这样的说法跟人死后回到祖神，在中国传说上是一样的哈。但是后来的鬼王叫做阎魔王。或者叫阎罗，这个其实在注脚三十三呢，注脚三十三，哎，可以看一下，在婆沙的解释，在注脚三十三这边有提到，云何鬼去嘛？诸鬼一类，伴侣众同分。就是什么叫鬼道呢？就是 鬼类的众生，哦，众同分就是同样，哦，同样的这个同分呐，啊，哦，就是同样的这个形体。好，那这边有提到为什么这个鬼道叫做毗力多啊？这是引他这边是引用这个《施舍论》呢，也是说学有部的论点之一吧。啊，就如今的鬼王是鬼世界王，叫阎魔啊，哦，就跟导师的说法一样嘛。现在我们叫做阎魔，就阎魔王或是阎魔。可是杰出就是世界刚形成，这也是当时候印度的传说嘛。我们刚刚说这个《长阿含世迹经》也是有这些种种的说法。这世界刚形成，人是从哪里来？是从光阴天来。光阴天人下来之后呢，吃地上的食物变胖了，飞不回去，他就留下来，就是结婚啊，生小孩，就结出那时候土地非常的营养，所以你随便种什么，或者它你不用种，它就长那些食物给我们吃，好，这结出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节？没有啊？那如果地球应该说世界形成是成住坏空嘛？所以刚刚说杰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或是我们以地球的概念，就是什么？地球刚形成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成住坏，其实在坏了啦，坏在后就是空了，就整个就换到，其实就算这个地球没有了，我们也不会活不下去啊，因为我们会投身到其他的，我以现在概念就星球或其他世界去。就像那个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说的嘛，这个此界坏了，就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嘛。到底地狱会不会空，这也是个问题。其实他不会度尽一切众生啊，就一佛他不会度尽一切众生啊，所以地狱会空，大概是他所度化的这个世界的地狱没有众生了，那时候他就会成佛。我们刚说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有提到嘛，这个世界坏了。这些地狱众生去哪里？他就会寄生到、投生到其他世界的地狱去受苦，还是一样在受苦，因为他的业还没消。所以一样，我们说现在是属于坏劫啊。当这个地球真的败坏到完全没办法住人了，我们就会不见吗？不会啊，我们就随我们的业力做善业的，就投生到天界。那照一般般的投生为人的话，就会到其他的星球继续。你说修行啊，或者继续造业啊，让其他的畜生、恶鬼道众生也是一样。所以这边说到的这个世界刚形成的，当时候的这个鬼王叫做毗多了哈，这个也是古字毗多。所以呢，往生的再到那边的，或者生到那边，往彼嘛哈，往生到那边或生到那边的诸有情类就叫做毗力多。那解释什么叫毗力多？即是就是什么毗多界中所有的意思。哦，就是说是属于这个毗多这个鬼王所拥有的，或是所统治的、统领的这一类的，叫做毗力多。所以你看完这个注脚，你就看知道导师这样的说明，跟婆沙是很接近的啦。好，那下面就会解释。鬼也有分，好，我们看回来本文在瓜福二这边哦，鬼毗力多也分两种，一个是住在阎魔世界由阎魔王统治的，就刚说到的这个毗力多嘛，毗力多就是什么父或是祖父所有，也就是他统治的意思啊。好，第二类是散在人间，那散在人间呢，多数在树林中了哈。所以如果你万一啊。这个不小心走，晚上走到，其实也不用晚上了哦，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跟他们这个频道相近，可以感受得到，其实他们就是生活在那边。好，下面又提到这些鬼又可以分作三类哦，第一个是无财、少财跟多财。无财、少财鬼没有饮食，他没有办法获得饮食哦。或者得到没办法受用啊，所以这个叫这个这一类的这两类的，其实才是名副其实的恶鬼哈，没办法吃到嘛。接着下面第三类多财鬼，多财鬼中也有享受非常好，跟天神一样。 这跟中国说人死为鬼，假设有功德的就被追思啊，被供奉为神啊，意义相近。好，这曰人死为鬼而说啊，所以叫做毕力多，啊，就属于这个鬼道众生了啊。但是实际上，人死后一定是鬼吗？不见得。那除了人死为鬼之外，还有谁有可能成鬼？你天人有可能因为过去的业投生到恶鬼道，你畜生道的也有可能，你地狱道的也有可能，甚至你恶鬼道再投生再是恶鬼道的也有可能，所以它不见得是只有人死才会为鬼啊。好，接着看到依佛法说啊，人间儿孙的祭祀，唯有这个类的恶鬼道才会接受儿孙的祭品，才有办法接受了啊，受用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时间差不多。其实我们7月刚过，我们常在普渡祭祀拜拜哈。但是这个我们应该有个观念呢，就这边导师说到的哈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追思意念这个祖先、父母亲、祖先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拜这些行为，你希望他受用，那意思就是说他在恶鬼道受苦啊，他才有办法受用。如果他身为天，基本上不需要；身为畜生，畜生有些时候吃的可能比你好，所以可能也不需要。那如果是地狱道，其他也没办法，太苦了，没办法受用。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下，我们做这样的祭祀行为、普渡啊，这个行为到底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要自己要清楚，我们做这个宗教仪式。我们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，或是到底是什么意义？我们自己要清楚的。一般我们会说什么“言行对白”嘛，就好像别人这么做，我们要跟着做。那是不是就应该要如此？我们要去想一下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，我们就到这边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。